哈利路亚，奉主是圣名，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第24章。整个利未记我们还没有从头到尾把它的整体结构，我们把它 整理出来。整体结构来讲，它是一个 ABC ABCD CBA 的一个架构，就是它是也是一个上下对称循环的一个架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第一章到第七章，它是来谈到五个祭物，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的五种祭物。五种祭物分作是百姓献上的时候，他要献上什么样的祭物，以及祭司他要如何去执行这五样的祭物，这是他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谈到第八章到第十章，亚伦案例的摩西案例的亚伦之后，那亚伦就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祭司，大祭司开始就职了，祭献祭的祭物就可以透过祭司来献在神的面前。那第三段就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就是一般我们所称的洁净的条例。洁净的条例基本上它分作三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食物的条例，第十一章。再来就是谈到大麻风的事情，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最后是第十五章的关于肉症，这种肉症有很多种，我们在十五章里面已经有详细谈论过了。那最中心点就是到了第十六章的有关于赎罪日的事情，那赎罪日就成为他整个利未记的最中心。神设立的这些利未记，设立的这些献祭条款，它的最中心就是要来对付罪，这个罪需要透过大祭司，需要透过羔羊。那这些我们都知道，它完完全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再来我们看到从第十七章到二十章，这里谈到的是另外一段的洁净条例。一般的基督教把这一段里面排除，他们不认为这是洁净条例，而把它称作是道德条例。有的另外一种条例把它称为是一种圣洁条例，它不称作洁净条例。而实际上它是跟前面的第十一节十一章到第十五章的有关的这三种洁净条例里面，实际上它是互相对称的。就第十七章，它是谈到有关于血的事情；十八章跟二十章是谈到银胶的问题。银胶有很多种，它不光只是谈到肉体的银胶，它也谈到跟神明里面的一种银胶，就是八、十九、十八跟二十。再来就是第十九章。你刚刚谈到的整个最中心点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如果透过神的律法典章来到神面前之外，更重要一点就是你如何去对待你的邻舍。这个邻舍不光是犹太，也不光只是围绕在犹太人的旁边，是要如何透过神的律法，他跟外邦人来跟他们相交，而且要有真正的一种爱惜的心。再来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他又重新来提到祭司他的职任的一些要求，是对称于有关于第八章到第十章的祭司就职的问题，所以他是互相的上下对称。那最后就是我们的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当然它相对于第一章到第七章的五祭。从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里面，基本上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句， 来谈到，其实整个就是来谈到神赐给以色列的一个产业。产业一般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土地，但实际上就神的角度来讲，产业包括神所变的时间，产业包括神所赐给的土地，产业也包括人本身。所以不光是时间，是土地、房子，是人本身的一个贡献，这些都是属于产业上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今天我们看的24章，基本上在这种产业的里面，它主要是谈到23章跟24章以时间为产业角度，它来谈论的。而这种时间的产业，基本上它是整个以色列的。我们发现它重复的不断的来强调亚威小谕摩西要吩咐以色列的。在24章里面这样不断的重复的强调，到24章它也一样的继续的来强调。之后呢，我们发现到从25章到27章，他重复的讲了三次，这三次是在第25章的开始，就是亚威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及在第26章最后的结束点。这些律例、典章、法度都是亚威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设立，以及最后的27章它的结束点，就是亚威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些都跟西乃，他故意的加上一个西乃，加上一种说明。所以24章它是应该要跟23章它分作是时间的产业上的问题，25章一直到27章他是来谈到其他产业上的问题。这种分作两段式的，他跟第1章到第7章分作百姓的五祭跟祭司的五祭，实际上有异曲同工的意思。所以他这个整个结构是一个很完整的上下对称的一种结构。就第一段 A 第一节第一章到第7章分作 AB，同样的 A plus， 在整个23章到27章，它也分作 A B， 23到24是 A， 25到27是 B。同样的，在 B 跟 B plus， 八到第10章的祭司就职，它分作8章，亚伦他来如何执行这个祭物来高祭司体系。以及9章到10章，亚伦他就开始来就职。完了，对称的第21章到22章里面，祭司的就职里面，他主要也是以21章到22章的第9节，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祭司的身体的一个圣洁的要求。从22章的第10节到33节。他再来谈论其他跟祭司有关的一些要求，他也分作是上下两段。完了，我们刚才谈到了第11章到第15章的洁净条例，对称的希伯来的7章到20章，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他也是分作三段式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整体经文它非常的对称。这种上下对称会让我们很讶异，确实为什么要将立位记完完全全独立起来。当然用五经的角度，我们知道五经，如果用五经整体来看，创世纪的第19章一直到民数记的第10章，它确实是完全是跟西乃的律法有关系。但是犹太人在分这个五经的时候，他们并不按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大架构，他们把它集合在一起。 它还是呼应做创世纪立位记，创世纪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用五卷它来这样来讲述。五卷的讲述中最中心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立位记，所以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架构的安排，我们看到了上下架构，就回到整个立位记的第十六章，它几乎就成为摩西五经里面的最中心点。人如何要透过一个祭司，人如何要透过一个羔羊的血，他要来整体的来对付神最大的仇敌。这个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知道了，神透过创造了全世界跟人类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从这个开始一直到立位记，它的主线没有改变。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一样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里面，我们说它跟二十三章有相同的描写法，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谈到的，他一开始都是从亚威小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在二十三章的时候，他在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九节、第二十三节的二十四节及33节跟34节，他有连续的讲了四次。所以我们知道，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二十三章的时候，基本上立位记它分作的是 ABBA 的这种四段式的上下对称的，而二十四章一开始它就是一样的，它接续的二十三章的结构，不过它这个结构是以二十三章主要分作上下对称的两个结构。会谈到亚威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在最后的结束点，他都一定会谈到：“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二十三章是谈了这样的两次。同样的，在二十四章，他整体来讲，他是分作一次，他也是按照这样的来诉说：“我也是亚威，你们的神。”在第二十二节里面，他最后在做结束点的时候，他也会谈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了二十四章，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跟二十三章，当然我们可以分作 A、B、C， 它是三个段落。不过二十三章它是比较连贯性，都是以亚威的节期做它的最中心点的描写，而二十四章呢？我们今天来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虽然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基本上它是同一个架构的里面，不过它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谈到我们说的，今天神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每天在会幕的里面再来经理这个金灯台。而在每个安息日的时候，他要去做十二个饼，而把这个新烤好的十二个饼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放在桌子上面放一个礼拜之后，一样在安息日的时候再把它卸下来。安息日我们都知道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所以他一般我们知道呢，他在换饼的时候，他也应该是在礼拜五黄昏的时候安排把这个橙色饼更换成一个新的饼。所以你谈到你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都是祭司要代表以色列人，他要在会幕的里面以色列人来服侍神的，一个是监理这个金灯台的灯，一个是每个安息换一次的橙色饼。 后面就谈到有关于一个啊犹太的妇人跟一个外邦的埃及人，他们所生下的这个孩子，他跟一个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彼此在那边争吵之后产生的这个埃及的儿子，咒诅的亚威，就被经文所讲的神，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神就透过摩西来晓谕，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最后以色列人也就照这样来做。经文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为什么要把祭司每天要做的事情就突然插入了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所结合生下的孩子来咒诅亚威的这一种事情。整个利未记的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它只有出现两个突然出现的这种很意外的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第十章，两个儿子突然献上的还佛被亚威把他烧死。在上一次我们有讲的，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突然，但实际上它是跟上下文脉非常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故意的一种安排。这种故意的安排来显露出人成为祭司的脾气，肉身的祭司有他肉身祭司的不足。同样，这里我们也一样，当亚伦他们每天要在神的面前的服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杂，与外跟外邦人结合生下的孩子，竟然会来亵渎亚威神。我们前面有谈到，这里的经文是用吩咐以色列的，他不用吩咐祭司。不像我们在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里面，他的那里很清楚的，就是谈到是神要摩西去吩咐祭司，你们要当怎么做。照讲，祭司在这里要经营亚威的灯，以及每个安息换成设备，应该是神直接对祭司来说就好，就是祭司每天以及每周他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并不用这样的方式，他反而是说是神要吩咐以色列人去做，不是祭司要做，但是实际上做的却是由祭司来做。所以这是故意的一种同样的一种安排。在这里亚伦在那里每天经营这样的一个灯，它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经营灯，代表以色列人每个安息来更换这个神社。经文是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向我们说明，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来服侍神，而在这种祭祀的过程，这样的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照讲以色列人应该要战战兢兢的看着他们的代理人，他们的全权的代表者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服侍，但是以色列人同样也犯了跟我们在第十章看到祭司体系里面的一个问题，这都是都出于肉体的问题，肉体的犯罪让祭司的条例有所限制。同样，这里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样战战兢兢的这样来服侍神的时候，仍然有以色列人继续在外面犯了错。人肉体让神的这一切美好的律法都 是一样的受到限制，不是神的律法不好，不是神的制度不好，而都是在于人本身的问题。人没有从肉体的里面逃脱出来，胜过肉。所以这里他故意用这样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论，为什么他故意插入一个亵渎者的人。我们就再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摩西代表一些人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要拿着这个铅橄榄油。我们知道铅橄榄油的这个铅，原来这个字是纯洁的橄榄油，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一个地道压榨的橄榄的橄榄油。我们知道橄榄它可以生出油来，在一般它可以分作三道，第一道的压榨是比较简单的，它放在这个一个石磨里面，然后稍微把它压脆之后，它放在篮子里面，这个橄榄被压脆了压破了，它就会滴出第一道的油。这一道的油提出来的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铅橄榄油。在现在的欧洲人，他们最看为宝贵的，我认为可以直接食用的，一般就是这一道油。第二道油，这是就把这样的一个压迫的油橄榄，再用这个更重的这个石磨把它压住。那这样呢，在第二次的压失重压的时候，那它就会产生第二道油。第二道油就要有一点杂质，会有带一点橄榄的肉。第三道是把这样的已经压脆的油再放到这个另外一个石臼里面，用另外的石头继续的打击，透过这样的直接的打击，它倒出的是第三种油，这种油就带了很多的这样的橄榄的肉脆，所以出来的这种油油脂更不好。为什么这么详细的来谈述为什么圣经所用的油是要用这种铅橄榄油，这种纯铅这个字原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纯洁。那铅的橄榄油里面，也就是说它等同圣经上所谈到的我们所献上的出手的果子，无论是这个大麦、小麦，或者是葡萄、橄榄、无花果，所结的出手的都是归雅威的。这里用的意思，铅橄榄油它所代表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把那个出手的第一次压榨出来的油是归给雅威的。再来是灯常常点着，是灯常常点着，这个字出现了四次。我们知道整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实际上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跟二十五章其实都已经有提到，二十五章三十节跟二十七章的二十节实际上都有连续的不断的提到神的灯，会幕的灯要不断的点着，以及这个橙色饼要不断的摆在雅威的面前。这种不断持续不断的表示这个灯它并没有熄灭，经文是用从晚上到早晨要在雅威面前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灯。这样的词不是说它只在晚上等点上这个灯，然后一直到隔天的早上，它的用词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谈到一整天的意思，就是从晚上一直到早上，表示它是不断的一直在一整天的里面，它来做同样的事情。那为什么点灯？为什么需要整天 不断的在那里监理这样的一个灯。监理这个字有一种排列安排，有时候也把它翻作照料，但这个字基本上它也有一种军队的一种排列组合。这个词跟那个我们说十二个饼要分作两行，两这个词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像如同是它来摆设，它那个摆设也是一种跟那个照料一样很类似，虽然两个动词是不一样，不过它也有一种摆设军队一样的把它摆设。所以不论是照料这个灯或是照料这个碟，它都如同像一个征战的军队一样，它要持续不断的注意，要把它排列整齐。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灯，这个灯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个金灯台的那个灯。金灯台的灯用的橄榄油之后，我们知道不可能直接点油点火在这个橄榄油的上面，它一定是用一个灯穗，灯雷。那灯雷呢，因为我们知道橄榄金灯台它有七个，金灯台有七个孔，所以点起来的话它基本上是应该要点要七个啊，七个燃点。那一般我们知道古代人他们在点油灯，他们需要的这个油灯需要不断的大概几个小时之后需要去把它已经燃烧掉的这个灯雷呢要把它剪掉。如果你不剪掉的话，那个灯雷会最后让这个整个灯熄灭掉。那圣经呢为什么要谈到亚伦要每天监着来监理这样的灯？当然这个监理这个灯不是只有亚伦一个人而已啦，如果今天做亚伦一个人的话，他大概整天都不用睡觉了。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他其实指亚伦跟亚伦的儿女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至少亚伦现在还有两个儿子，因为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也是被以利他派去来在神的会幕的里面来监理这个灯，也就是他需要在晚上的时候，在祭司晚上休息的时候，那有祭司的另外的这样的资格的人，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来接替这些主要的大祭司的工作，让大祭司可以休息，而这些一般的祭司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就轮流来监理这样的一个灯。比如这个灯它是24小时在神面前它没有停止，就如同这个橙色的饼一样，它24小时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要谈到的经文为什么要特别又再一次的强调灯跟橙色？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过了，埃及记的25章跟27章都已经说过点灯跟橙色饼的事情，为什么这里他好像重复性来谈到？当然就重复的角度他确实跟前面有相似，不过那里所谈的非常的概要，讲到一节两节，这里用了更详细的谈到灯它要用什么样的油，以及橙色饼，它要橙色饼之上还要放这个箭乳香，以及什么时候更换橙色饼的时候。所以这里是一种更详细的来谈论在会幕里面的一个服饰。我们前面都谈到了就五祭最主要的都是在会幕的外面，也就是说这个院子的里面所谈的，中间有一些祭物它会提到会幕的里面，但是很多祭物它基本上就不提到会幕的里面。那在会幕的里面，在对比的24章它谈到了祭 意识在会幕里面主要服侍，刚好对正在前面，祭司在会幕外面他主要服侍。这种上下文章的对证，让我们更加的讶异作者这样一种编辑方式，就让我们看到，就做一个神所设定的功能，而在神面前所服侍的，不光是在外面对于这一些百姓的服侍，而更在神的面前有内在的一种服侍的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祭司，很多我们今天的新教的里面都说，凡信徒都是祭司。如果真的是凡的信徒都是祭司，这样的信徒他能够真的是做到在人的外面他来服侍的，而在神的面前他又能够服侍神的吗？如果这样的人他确实就是长大成熟而能够在神人面前一同来服侍的人，那我们确实还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祭司的角度。点灯，我们知道灯在创世纪开始就是神开始的创造，神创造了一个光，神把光跟暗分开，从那里的光跟这里的灯，灯的照出来了，就是当然是要照亮整个会幕的里面。会幕里面，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最主要有三件事情，这个我们都知道，灯台、桌子以及在这个幕幔前面的这个香坛。我们前面有谈到每天亚伦他要在香坛里面点香，代表他的祷告。没有点灯，没有这个金灯台的光，实际上亚伦不可能在祭坛的在这个会幕的里面他去做燃这个燃香焚香的这个工作，所以一定要有灯他才能够焚香。所以灯跟焚香它是结合在一起，没这个灯是24小时，但是我们知道祷告它的这样的一个焚香它是在早晚两次，灯却是常常在那边监理，常常在那边点怎么样亮。我们知道圣经呢谈到这个灯等同是人里面的灵，就这个灵在人的里面，它不断的是像这个灯一样的点燃着，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它才有可能是持续的。没有这样的橄榄油点出的这样的灯，就不可能有焚香让那个香达到神的面前。祭司里面的工作就代表实际上神在人里面的所做的工作，我们需要透过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将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上谈到人要如何来到神面前，他有层层的关卡。去年跟我们谈到了第一个关卡，就是神的灵有没有在人的里面。第二个关卡就是那一位在神右边的那位大祭司，他在为了我们来代祷。只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以及大祭司那位耶稣基督，他在神的右边，这样的点灯、焚香，他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要跟我们谈到一个真正亲近到神面前的人，他应该要如何才能够得到神同意他来到他的面前。我来看这个饼，饼分作12个，他要经文所说的一华12分之1，1/10，一华10分之2， 当然，立法这个字是在我们中国在天下上去的，不过作为犹太人的习惯性，它实际上是这样的用。立法十分之二，大概就是4.5公斤，每一个饼4.5公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饼不是一个小小的饼，12个饼，你就知道代表是12个以色列的。它分作两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法。如果确实分作是一般我们中文的行的话，整个橙色饼大概没办法放在这个桌子，因为这个桌子很小。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说过了，这个桌子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它大概是90公分乘以45公分，也就大概是3英尺乘以1.5英尺。如果是一个饼是4.5公斤的话，它的面积不可能是很小，它不可能像一个拳头那么小，它甚至会比一般的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手掌还要大，不然我不可能做一个4.5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这么大的一个饼。12个饼如果把它平铺的话，它绝对不可能放在一个9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桌子上面，它就放不下去，所以它可能的就是分作两堆而不是两行。比如他把这样的饼六个堆在一堆，它称为一个是尖塔，像一个类似一个叠出来的一个尖塔一样。这样的方很明显的在进到会幕里面的时候，它很明显它不是矮矮的，因为我们知道桌这个桌子很矮，桌子也不高，那这个放陈设品的这个桌子它也不过大概是2尺左右而已。那所以如果你放得很矮，你又把它放平铺，它几乎跟地面上很接近，因为它是堆起来，它堆起来的高度大概就大概有超过1米多，它很明显的这样，它是一个很凸显的一个饼放在这个会幕的面。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饼摆在神的面前，而这样的饼最后它放在乳香酱里面。圣经上谈到人不可以用净乳香为自己来制造这个香，香它要用很多种材料，同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材料就是净乳香。我们知道这个香不可以为自己来制作，好像圣经谈到如果是用净乳香的话，净乳香是归给神的，净乳香不可能是给这个祭司来食用。圣经上谈到说，净乳香放在每个行的饼上面作为纪念，作为火祭要献给耶和华。这里很明显的谈到，要成为火祭，到底橙色饼有没有烧献给神？如果我们看经文，12个饼最后是要给亚伦在圣处吃，那表示12个饼没有一个饼是烧献给亚威的。那烧献的结果只能够说指那个净乳香，那净乳香叫烧给亚威神，就如同是那个香膏一样，像那个圣香一样，要烧给亚威神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色列人透过这个东西来知道，他们等同在这个饼，生命的饼，是摆在神面前做一个证据。生命的饼，这样的橙色饼， 是要给祭司的，而祭司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这样的给祭司的粮食，他竟然是放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礼拜之后，他才让祭司来使用。他不是以色列人直接拿东西给祭司来让祭司能够得到使用，祭司的主食就是这十二个铜色。我们知道，如果4.5公斤乘以12，它达到的是54公斤。一个祭司要吃54公斤，在一个礼拜里面来吃，绝对吃不完。亚伦他还有两个儿子，三个人要来吃54公斤的扁，很难，但说实在也不简单。所以这里其实在谈到神这边就成为完完全全成为祭司所要使用的，包括祭司的使用就有余的。当然有剩下的，就按照圣经那所谈到，如果亚威归给亚威是自胜的，你祭司没法使用完毕的，那就要在祭坛上把它烧献掉。他表示祭司今天所使用的基本上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祭司代表的以色列，而实际上他就在代表以色列人今天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食物，通通是跟祭司一样，就是从在西乃山的时候玛拿如何来临到以色列一样。饼和灯，它包括祭司来代表以色列人从神那里领受，领受了之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了第10节到第23节，那个妇人名字叫做示罗密，示罗密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和平的女儿，他故意谈到这个妇人的名字和平。本来和平的人到来，应该带出的是真正的和平，不可能带出一个争斗。结果他的儿子是争斗。争斗的结果造成亵渎神的脸。我们看到后面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谈到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他翻作是陪萨这个词，在第8节里面场面啊，这个打死牲畜的地陪萨牲畜，陪上那个字，以及第21节打死牲畜的地陪上牲畜，陪这个字原文里面其实这个字跟撒弄那个字是同类同字根的，也就是它是一种付上代价而来寻求真正的和平和睦。妇人是一个真正的，是不是真正的和平之女？跟这里所说的，只有透过付出代价，你才能够寻求真正的和平。所以故意上下来对称谈到这个妇人的名字，以及真正你如何在神面前得到真正的和平。说中文我们所说的这个赔偿这个字，其实一般我们都误以为，如果今天打死牲畜的赔偿牲畜，好像是要把牲畜杀死，其实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你杀死一个牲畜是要把一个活的跟他同样被杀死的这样的一个牲畜 一样来赔给对方，它实际上是一种偿还，付出代价来赔给对方。后面谈到的是一面、里面、旁面，实际上它是一面，它用的这个一个词，这个词是用一种介词，这个介词里面实际上很难翻译。在第八节里面已经有出现了另外一个介词，也就是他谈到了说亚伦他要在神的面前安息日的安息日的时候，他要不断的来代替以色列的众子。第八节这里面他我们中文就翻作是为以色列的那个为，为这个字就一般的学者或是说一般的英文的翻译它有太多种，它有翻作或，英文的或，或是 from， 或是 on behalf， 那不论是对的代替或是一种代表。其实一本把这个词翻作或，在什么之前，在亚威的之前，他表示今天你在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发现到，祭司其实就是在以色列的面前他来为来服侍神的，而成为一种永远的约。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服侍，这是一个约，而这个约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点灯以及放安息日放这个年。我们前面有谈到安息日是一个约，在更早之前有谈到割礼也是一个约，而这里呢他要把祭司所做的点灯跟陈设饼也当作是一个约。也说献祭条款它本身也是一个约，它并不会毁掉，很多人错以为它会毁掉。当然新约有新约的一个意思，这样的一个献祭条款真正的成就在这位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如同那个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在透过圣灵的事项那个割礼一样，还有它真正的含义存在。割礼不会会，献祭条例也永远不会会。如果这两个会，没一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回到这里所谈到的有关于神如果透过以色列这个摩西所要谈到的，对为什么他要谈到这样的条款，实际上我们就从十三节一直到22节，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 ABCDE ABCDE 以及 EBCDA， 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结构。13到16节的上半句，这里用的是谈到神愤怒以色列人要把这样的人放用石头打死。那对称的是23节，以色列人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第二个 B 就是寄居的或是本地的，如他是如果是亵渎亚威的名都要被治死。我背诵的第22节是寄居的跟本地的同归一个条例，同样的西若打死人就要被治死。我对比的第21节的后半节，打死人的必要治死。再来第18点，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面偿面。我要对唱的是第21节的上半句，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那再来就是中间最中间点，十九节跟二十节，人若怎么样使他的灵这个身体有残疾，他怎么行，我要照样对他行。二十节一样，他怎么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照样的要向他这样来行。那最终点点就是第二十节的上半句，我们可以或者把它换作：哎，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成为他的最中心点。神的显化就是代表出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代表神的公义的法则。很多的人都认为这是很残忍，其实都是只看重以人的角度来看经文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不是以神所颁布的律法的角度来看。用神颁布律法的角度，更是在强调神全能公义，而不是用人的角度来说神是残忍。但是人常常用人自己的角度来看神的话，所以他就会误解了神的话。经文上下里面，我们发现到从第十六节以下，一直到第二十二节这段里面，他这段里面他并没有去谈到为什么亵渎神的他要致死。他反而是说打死人的要被人打死，而如果你伤害了牲畜，你就要赔牲畜。他用人和牲畜这两件事情，今天他要强调的说，你所犯的罪跟你所犯的罪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们是彼此相互，人跟物跟动物它是不同代价，人在神面前是看为更高贵的，一个牲畜它不能够跟人一样，所以它不需要用一条牲畜，你打死一只牛你就要赔上一只牛被人家打死。现在从来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讲，当人致死，因为是人，所以他罪应该要处死。而如果你伤人没有死的话，你是要按照你的伤来刑罚。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它有它的层次，动物有它动物的层次，人有它人的层次。好像做人本身，打死人的跟伤人的，它也有它不同的治理原则。他要按照真正的公义公平他来处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他衍生出来的是，那人呢，人跟神呢，神岂不比人更高一等？如果今天伤害到人，把人打死了，人要被打死，但是如果你伤害到神的名呢，神的名，神难道不会比人更高吗？其实经文它是用这样的一种对称式的，让我们去更加的来反省。如果今天伤了一个人，他有他伤人的层次，他伤到神，岂不有更一种严厉的一个处理原则？所以为什么他前后要谈到神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他所显化的比人更严重更严厉。而神今天要看到的是，人若今天你犯的错，你的你的肉体犯错，好像你只伤害到你自己而已，那人的眼光就太短促了。人以为自己犯的错只让自己的肉体受伤害，只让你的灵舍受伤害，以为你的罪到这样的程度，那确实 神的眼光没有被打开。今天神要跟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罪最大的伤害者是神，不是人。人不过是这个因的这样的伤害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今天神要对付的是就是最大的那个得罪神，让人得到伤害的那个罪，这才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二十四章他要跟我们讲的一个主题。我们透过这样的一种对比，你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知道为什么经文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到第二次的人的犯罪，为什么要有这么严厉的一样的处理，能愿意一切的荣耀归在神面前。我们